神学院聚会的时候最后一次，这个第一周我讲的。
我那一次呢，我的讲题十月份的讲题是神的教会和能力。我本来是想把那一次就把能力也把它讲完，不过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呢，我们讲到神的教会，认识神的教会那个部分呢，我们已经占了很多时间，所以呢，讲到有关认识神的能力呢，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头。所以今天呢，我就要集中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讲有关认识神的能力。那么那一次呢，因为两个月前，我怕很多弟兄姊妹也都忘记了我开的头怎么开，那么我今天先温习一下，让大家可以有一点的印象。我今天要看的就是正视能力的实质。我们讲到能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对能力不太了解，到底能力是用来做什么的？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诗篇150篇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全能力的昌上赞美他。
你留意到这里有两个字很重要，就是在他显能力的总昌赞美。换句话来说，能力是什么呢？能力的实质就是建立荣耀，就是我们在那里赞美神、荣耀神。为什么要赞美他呢？就是因为他显出他的能力来。当你的能力被显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的能力是他荣耀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能力的作用呢，就是把他那个大能显出来的时候，人就在那里称赞他。神在他的宇宙，他所创造当中把他的能力彰显的时候，人就赞美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我要大家留意的就是能力是建立荣耀的基础。所以换一句话来说，我们如果留意到啊，这个能力它的功能就是为着显明神的荣耀。那么我们除了神的能力之外，我们在人世间，不是我们也发现人也有能力。那么人的能力来做什么用呢？人的能力呢，也是建立人荣耀的基础。因为人呢，就是借着能力去表现人的卓越、人的重要。那么借着他的能力，也就让人周围的人就称赞他、推崇他和荣耀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同样能力的功能就是让这个发出能力的这个主体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间，给我们看见世间的能力、才能和权力，这个本质也就是它的影响力。我们看见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啊，他就会有很多人做他的粉丝，跟随他啊，或者是啊在那里推崇他，在那里荣耀他啊，这个是一个著名的人啊，这个牌子是品牌的，是大家都觉得啊，大家认为这个是最好的。所以这种影响力越大，他就显出他的能力，或者他有权柄啊，这个人他说话就算数了，他就可以啊一言堂做任何事情啊，他有名望， 大家就追随他，他有才能，他的重要，他有财富，他就有成就，那么这些呢就让人就跟随着他走。所以呢我们看见耶稣那个时候连门徒也都有这种的这个世间的这种的对这些能力的一种推崇，所以呢他们也在那里争论将来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谁坐在他的左边谁坐在他的右边，就人就常常会有一种比较，用这种能力在那里去建立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分辨出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啊，这个能力呢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能力，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所要讲解的就是圣经所说的能力，这个不是这个世界上这个人所向往所争夺的世间人间的权力和能力。所以我们要明白了这个什么是一个属神的能力，一种是属世的能力。其实如果你从本质上想，人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岂不是神造我们，神把能力给你吗？对吗？所以你的能力并不是说你自己就是可以啊带着这个能力来，如果神不赐能力给你，你有什么能力呢？我们常常是篡夺了把神给你的能力当作自己固有的能力，我们就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才华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啊名望智慧在那里荣耀自己，这个其实不是饮水思源，我们没有真正的看清楚能力的根源在哪。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属地和世人所向往推崇看重的就是人的独立，人的强壮，人的聪明智慧雄心大志，但是神所专注的和这个是完全不相同的。神所看重是依靠，是软弱，是愚拙，是谦卑，是虚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领袖对于能力的观点很重要。如果你把这个观点放错了，你就是会在那里觉得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谁要为大，谁要为尊。如果他好的，他就常常把别人提高他自己，抬高自己，压低别人，这个就是世人在那里争权夺利，也就是哥林多教会发生问题的重点在那里。所以保罗在提到哥林多教会有属世的一面有属灵的一面，为什么教会当中常常出现一些问题呢？就是教会没有从圣经的本质里面去认识真理。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从圣经的本质里面去了解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教会他们很追求，但是他们的追求是用来比较，我比你属灵，我比你更谦卑，用谦卑来比较。你看见也是把这个谦卑变成一种骄傲的本钱。我们可以看见并不是从圣经的本质里面去认识了解，所以这些呢我们就会把一些世俗的观念套在属灵属天的事物上。所以如果我们不深入的去好好在神的真道上追求的时候，我们也会误用这些本来本质上是好。所以有人说有属灵的骄傲，如果属灵就不应该骄傲，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些事情上就给我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他很多次在那里讨论 能力的问题，就是希望教会当中能够消除教会存在这些问题的本质。如果你不从这个本质上解决呢，那么你在观念上错误的时候，你就会走进歧途。所以保罗在这一段提到哥林多教会产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也就很自然的要谈到能力的问题。好，我们再看下面呢，今天我们要把今天我们的讲题分成三大段。第一段，我们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到能力的问题，他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他就提到神，保罗在这个陈述里面提到神借着人所启示的福音去显出神的大能。然后这就是头一段18到25节。第二段，神借着拣选的信徒去彰显了神的能力，那是26节到31节。第三段，保罗用他自己软弱的见证去见证神的大能，这就是2章1到5节，还有哥林多后书，还有哥林多后书的其他的一些经文，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会跟弟兄姊妹一起看。好，我们首先就进到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先看这一段的经文。好，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因为十字架的道路，
在那没有的人为义做，在我们得救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
所记，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好，我们再看，世人，好，我们留意到，继续，我们把整段读完它，犹太人。神学院讲完道之后散会的时候，有一个神学院念书的一个学生马上就来问，他说，牧师，我们读了整段圣经，这里的结论呢，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里哪里能够显出神的愚拙呢？那么他愚拙在哪里？那么他的智慧在哪里呢？那么另外一个是软弱，神是软弱，他在哪里显出他的软弱呢？那么他在什么地方显出他的强壮？我觉得这个是这段经文你读了整段之后，你可能你要对，所以最好你看圣经，你来听到的时候带着圣经，因为我给你看的 PowerPoint， 我不会一天到晚翻着那个前面那段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在手里，随时就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所读过的经文。好，所以我在这里呢，我就要补充一段经文，就是什么是神的愚拙，什么是神的软弱。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见把十字架就是罗马的刑具作为救赎福音的记号，在人来看呢，不是很愚拙吗？一个刑具能够拯救人，你把一个刑罚的工具来作为救恩的记号，那么你的智慧在哪里？那么软弱在显在什么地方？耶稣基督他不能救自己，他反倒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说，你救自己和我们吧，你能够救出来显出你的能力吗？对吗？但耶稣要救人，他自己连自己都救不了，他都被人钉在十字架，他不是很软弱吗？所以神的人看来是愚拙的，这个刑罚的工具，这个是犯罪的罪犯，他怎么能够去救别人？那不是很愚拙吗？他不是很软弱吗？那么怎么会愚拙又变成智慧呢？软弱会变成强壮呢？圣经不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显明了神的慈爱的设立，但是十字架也彰显了神对罪公义的审判，其实这就是神的设计。你看来他是愚拙的，但是正因为有这个愚拙，神的赦免不是白白的赦免，神的赦免是付了代价，这个罪要得到救赎得到赦免，必须先有公义的审判，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正因为神用这个人看来是愚拙的方法去彰显了神的救恩里面的公义和赦免，不是没有审判，对罪有审判，对罪有刑罚，所以在这里就显出了神的智慧来。耶稣基督，保罗说，主耶稣因为他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却因着神的大能，他仍然活着。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的软弱却显出他的强壮，他的大能。所以你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你读那段圣经在表面你没有看清楚，你会不了解，但是如果你深入去考究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神的道是一环扣一环，它其实它里面不是没有道理在。所以当你越是去阅读神的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神的话语真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他的设计，许多隐藏在字面上你不察觉的事，其实这就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他前面所讲的，要借着人所鄙视的福音来显明神的大能。所以他的福音里面充满着神自己智慧的安排和计划。好，我们接下去在十八节，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一段十字架在灭亡的人他们是看作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却认为这是神的大能。在这段经文里面二十一节讲到福音是不用人的智慧，正因为人不可能靠自己的思想自己人间的智慧去认识神， 所以神他主动寻找人，就凭着神的智慧，用人把神看作是愚拙的道来拯救那些相信的。我们可以看见神其实他知道我们是受造，我们不能理解，所以他就用一些看起来好像是不通，但是其实是通的。好像我们中国，我们有很多神给我们很多智慧的东西，古代针灸，人家说针灸刺下去怎么会起作用呢？啊，什么通气，什么气，哪里有气啊？但是呢，现在科学越进展的时候，越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有相通的地方，神的创造的微妙是超越人的眼界。啊，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奇妙的事情，我们人在科学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反而觉得这个是荒谬之谈。但是当你慢慢尝试，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那个百姓那个时候贫困，但是他用另外的方法来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用，我们在中国老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决胜气质。我有关老子的，你有兴趣，你自己在网上好好的去看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有很多，他讲到一个人当他到了决胜，就是绝对这个神圣，就是他已经修炼到一个超越的境界的时候，他不是讲过道可道非常道，对吗？能够说出来的道不是那个永恒不变那个道，就是你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这些东西呢，我们中国人说可以意会不能言传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你可以领悟到有这种事情，但是你说不清楚，就是用话讲不明白。所以呢，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救恩，对人来说，你们讲这些东西根本不通，讲十字架可以救人，哪里有这种事情？他不了解十字架背后那个神在救赎中他的那个救恩里面的平衡，他不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用人看作愚拙来拯救相信，你相信接受他能够起管用解决问题。那么有三类人，22到25，第一是要神迹的犹太人，第二求智慧的希腊人，第三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徒。他们是用基督作为神的智慧和能力。虽然这样，十字架对世俗世的人还是看作是绊脚石，对骄傲的人被他们所遗弃轻视的福音，但十字架平衡了公义和慈爱，彰显了十字架的愚拙，其中的智慧和软弱中的强壮。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十字架是强壮。好，我们没有时间讲的太多，我们进到第二段，我们一起读。所拣选的信徒彰显他的能力，我们读吧。弟兄们，
Thank you.
在这段里面呢，我们要留意到保罗接着就用神在哥林多所拣选的基督徒作为例子，他要这些信徒来回想，让他们进一步的陈述神借着信徒的软弱彰显他的荣耀。在26到31节，我们看见保罗首先要信徒所反省的是什么事呢？你留意到他要他们注意的就是反省神对他们的拣选，他们自己蒙拣选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也不是他们尊贵，但是神也并没有说尊贵的只是尊贵的不多，但并不是没有尊贵的，也有尊贵的，神也拣选他们啊。然后呢，相反指出他们大部分是软弱的卑贱的，是为人所厌恶和无有的，正好像十字架是被人所吐气的一样。那么神的目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神的目的呢，就是29节说，为的是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得救完全是因为神的救赎的缘由。所以呢，第30到31节说，但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就像结论所说，夸口的要只说主夸口。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的目的就说明了，让他们回想他们自己蒙神拯救，并不是因为他们好，并不是因为他们差。好，时间不多，我们要转到最后一段。这里提到我们在结论的时候说，耶和华说，智慧人不要因他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因为他有聪明，他能够认识我是耶和华，也知道我喜悦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好，我们转到第三段，我们一起读。去到你们那里，我是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我是又软弱啊，又惧怕，又甚战惊。他说，我讲的话、说的道，都不是用我自己，乃是用圣灵和他大能的名证。他谨慎，不敢依靠自己。目的就是要叫他们的信是不在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保罗说，到见面的时候，我是一个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人。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色，不是因为他来吸引他，乃是因着神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古代的希腊那个和罗马的文化，他们也是崇尚口才雄辩， 但是保罗禁止自己用高言大志来宣传神的奥秘。当时那些诡辩啊，流行哲学法律，而且保罗也跟在一个有出名的一个师父底下，但是他不敢用他所学的东西来代替神的工作。所以保罗的决心呢，就是因为他不想取代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中心位置，他不敢高抬他自己，免得神的福音受拦阻。所以而且保罗自己感觉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没有把握，只是紧紧的依靠圣灵。所以保罗说话讲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话，要让人的相信是建立在神大能的基础上，不是用人的智慧。所以保罗的外貌也不是吸引人的。好，保罗亲身见证神的大能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也说了一些，我们看一看。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而且保罗自己感觉他软弱的时候，他从神那里得到话说，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感觉到，我要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让基督的能力都属于他。在圣经里面，诗篇六十二篇，我们一起读吧这一段。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
就是能力都属于神。
但以理
说，神的名是一样的，
人论我说，好，我们现在到了总结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思想，我只是把它简单归纳在这里。我们留意到保罗在这里借着哥林多教会书信提醒教会要辨别属神的能力和世俗的能力是截然不同。他说属神的能力是坚持谦卑舍己，高举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甘愿牺牲受辱，以神的荣耀作为中心。而且保罗透过三方面做出教导，就是今天我们的三个重点。同时呢，末了今天的信息的中心，神的能力是通过人的软弱流露出来。最后我提一个很简单的小例子，就是 John Stott 是一个很出名的讲员，他有一次去澳洲讲道，在最后一个晚上，就是那个所有聚会的高潮的时候，他那天晚上他声音完全沙哑，人听不出他讲什么，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讲道。但是后来他多次去到澳洲，好些人见到他说，这个John Stott，你记不记得你上次来我们这边讲道，我们你的声音完全沙哑，我就是在那天晚上觉知信主。也有些人就说，我就是在那个晚上我把我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你。许多时候我们认为失败的时候，可能正是神动我们的时候。低头天父，我们求你越过我们人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